恭迎啪啪啪。
恭迎，大家好，我是欢之。
大家好，我是新仔。
大家好，我是歪歪。
哎呦，我们这又来了啊！今天我们讲什么事儿呢？就是万圣节刚过去哈，我们这录节目录的比较早。你们都去那涩谷 cosplay 了没有？
我呢是当时准备了那个把自己打扮成 CS 里面的三号警
啊，
那防毒面具都买了，后来因为有事儿没去成。
歪歪呢去了、
我就是专心学术了，就在研究室过了一晚上。
哎呦，过在研究室过了一晚上呢，所以我就没去，但是我看热闹。我这人特别喜欢窥探别人的热闹，小秘密什么的。然后呢，就看他们发照片什么的。我看还有扮，当然扮那种像那种丧尸什么的，都是很积极的，对吧？还有扮那个最屌的是一个是扮那个什么来着 ，Note 7的那个
啊，我知道，把自己打扮成三星的那个要
爆
炸的手机，
已经爆炸过的那个手机，
炸过的手机，
我觉得还是挺什么的。那么其实这个每次日本有这种狂欢节，日本有个特别搞笑的特点，就是什么呢？虽然不是他自己的东西，但他弄着弄着就变成比这个就是原产国还要牛，还要热闹，
对
吧？这个万圣节据说，这第几年忘了哈，但是说全世界很多人坐着飞机来，就欧美人坐着飞机来参加这个万圣节，就参加涩谷的游行。
因为其实万圣节这个东西对西方人来说的话，其实并不是像日本人过的这种感觉，在日本的话。大家完全把它玩嗨了，弄成了一种 cosplay 大会的感觉，
有一种释放的这种。
对，
对，
就是大家会花很多钱把自己打扮成各种各样的形态的。今年还有把自己打扮成那个特朗普和希拉里。
啊，对对。
而且好像在涩谷那边就是有两天，还不是就万圣节当天，
对对，
提前一天还有游行。
今天我们说这个跟那个万圣节这个稍微有点关系啊，就是。因为日本的所有的这种大的狂欢节，他都会请一些这个团体过来，就表演什么之类的，
或者明星这种，
对，明星什么的，对，当然每个地方都有哈。那么最近的有一个，除了 AKB 四十八之外呢，日本还有一个偶像女子团体啊，叫菊坂四十六，
他们姐妹团体
啊，姐妹团体啊，菊坂四十六成年呢一般更年轻，15岁到21岁啊，那个、花样年华啊，花季雨季，能歌善舞。非常讨你们这些大叔的喜欢，
对，像我这样的大叔比较喜欢，
像我还比较年轻，
对，我们说实话看不太懂、啊，然后呢，但是这里边就是穿着鸟纹的黑色军帽，然后外搭一个黑色斗篷，这个其实看着挺显眼的，然后呢又甜美微笑什么的，但是有个问题就是这帮孩子们可能触动了这个欧洲人的这个敏感神经，就他们穿上这东西太像这盖茨太保了。就是那个秘密警察，德国的那个纳粹的、那个、
对对，纳粹警察那个秘密警察的军装。
对，然后呢，这个在被英国的《每日经贸》一爆，哎，这个、欧美的舆论大家都知道，就是欧美对这方，尤其欧洲啊，对这个纳粹是非常警惕的。
它就是近乎病态的一种政治正确，就是不可以就触动犹太人的这个
啊、
就
是
历史上。
甚至我听过我的德国朋友跟我讲过，他说他们在这个大的，比方足球场比赛赢了之后。他们不敢喊，比方像我说德国万岁，他们不敢喊的，一喊的话就会让人容易联想，
就这个他们当年就这样喊，
因为他们当年就在喊德意志万岁嘛，对吧？那就是近乎到这种了，那他太敏感了。那么后来就是包括这个以色列的这个驻日使馆发表声明说看到你们这样的话，不禁让我们想起了啊纳粹当年屠杀的那个牺牲者，因为大家知道以色列就是犹太人建国的地方，
对
吧？
对对，
然后呢，搞得这个女子团体的经纪人啊，包括这制作人不得不发出声明，甚至是开记者会啊，对这整体事件要做谢罪道歉。
对，
日本动不动谢罪。
对，这个偶像团体的制作人实际上就是那个 AKB 的那个制作人邱仁康，因为他这个事情其实影响蛮大，可能中国没有不知道报道了怎么样，但这个是在日本其实印象蛮大，就是什么？因为马上这是一种极度政治不正确，在就是欧美的。媒体人里面哈，2020年马上东京奥运会要来了，现在的话，日本如果不妥善处理这个事情，被媒体如果吵起来的话，他在国际上的形象会变得非常糟糕，
都会变成这种看就是你没有完全没有清算二战的问题，对吧？
对，
纳粹的遗留问题什么的，又会变成这个。
我非常同意幻之这个观点，就是说，就是日本年轻人现在就是堂而皇之、毫无顾忌的穿这种纳粹军装。还那么多年轻人跟着叫好，就是哎底下哎呀怎么样很嗨。
他其实这帮人 说难听点，他们都根本没有看出来这是什么军装。
对
对的，
对
吧，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其实背后显现出来一个问题，就是说日本年轻人对二战的这种残酷的历史啊，极度无知。
对，
我觉得这个东西本身日本不知道是刻意淡化也好，他就没有政治正确的这个观念。
对，
没有这个观念，没有提。这其实说白了也是跟日本政府想尽办法回避、歪曲这种战争历史是有一定关系的。这不是简单认个错能完事儿的，说明这一代日本年轻人他的战后就是二战的这一块的历史观是有问题的。
而且那次我在便利店发现一个特别神奇的事情啊，就是某七开头的一个便利店，他那个 CD 的那个架子上在卖日本的军歌，你知道吗？二战的军歌
啊。
然后就好多日本同学拿来看，哎，口令木心令，就是这个，看起来很有意思
啊。就这个里面就涉及到，我们无意去就批判或批评这些东西，也不是我们能批判得了的啊。就是有我听过两种说法啊，一种就刚才我在这个咱们节目开头提到了，说德国人在自己的德国队胜利的时候都不敢去高呼，完全是一种禁锢。日本人反而有一部分人觉得说，你看我们日本反而是一种自由，为什么自由呢？就是说右翼我允许你存在，但是你永远成不了气候，永远成不了主流。那这是我们一个真正的言论自由，对吧？你不能像德国一样，或者像意大利一样，对吧？你动不动有就纳粹类似的标志，像你说的，就完全是一种近乎于这种，是吧？
政治正确，
对，就是非常敏感，也没必要啊。但是这个，就像我们不能说要求他们啊，一定怎么样。
其实这个事情让我想起来了，联想起之前呢，就是咱们国家过十一国庆的时候。为了给咱们伟大的祖国母亲过生日，其实当时网络上的我们中国的各大小明星艺人也是纷纷献贺礼嘛，相当于是拍视频或者是发文字，对吧？有的时候我也是挺心疼我们祖国母亲的，你知道吗？国家960万平方公里那么大，总有那么一些可爱的小孩，就是硬要强行的硬着头皮给妈妈献礼，结果呢一不小心就翻车了，
没献好，对吧？
哎，
对，
啊，对，
这个事儿是不是 YY 听说了？
对，这个其实看网上很多恶搞的视频呢，就唱着唱着，就他抖音非常严重，他唱那个
《我和我的祖国》，是吧？
对，《我和我的祖国》，这是今年刚成立的一个偶像团体，叫 GNZ48，
这是哪儿的呀？
这个的话是，这是国内今年刚成立的一个偶像团体，
啊，
那个后面呢里面会介绍，
啊，
就是说他们这个事情，就是我看了那个视频，感受跟 YY 是一样的。要好好庆祝十一国庆，然后大家在舞台上集体高唱了一曲《我和我的祖国》，结果呢可能是因为这舞台效果不是太好，走音不说，然后中间还加了一段自创的 rap 和伴舞。据说这个视频被放到网上之后是被网友们各种吐槽。
因为这个怎么讲，这个《我和我的祖国》毕竟的怎么讲呢，我们现在虽然说舆论也好各方面也好就非常也比较开明开化了，但是这个片子还毕竟是一个非常就是政治正确的东西，然后我就觉得怎么说呢，就是毕竟你还需要严肃一点吧。但是我们小孩子这 rap 首先就不严肃了嘛，然后这么好的歌然后你给唱忘词儿，当然我能理解他们平时就说实话没唱过这些东西。
其实说实话，我和我的祖国这个曲子不算是一首好 hold 得住的曲子，唱功不行的话一般来说没有胆量敢去挑战这种，
这过去都是老艺术家们唱的。
对，这首曲子是我们国家著名的词作家张黎和作曲家秦永成创作的。唱过这曲子都有谁啊？我给大家列举一下：郑勇
啊、
李谷一、殷秀梅、韩红，这都是老一辈的硬底子的歌唱家。
韩红知道了会揍你不行，人家韩红觉得他自己很年轻。韩红老师是吧？还很年轻，哎，活跃在一线现在啊。但是郑勇老师我没听过，但李谷一、秀梅大家都知道。
对对对，而且好像李谷一那个版本是最经典的，
最经典的，对。
啊，那现在就是说对这个事情上，基本有这么几种：一种当然以批评为主啊，说这个小姑娘们没有唱功，唱得很烂。是侮辱观众、侮辱国家的这种感觉，说的太那个怎么讲呢？就是有点过了哈。
对，
给一帮孩子起的这个名字就是，不是叫什么 GNZ 嘛？就赶紧走48，
是吧？说他是要赶紧走48，
跟我们想起那逃犯男孩来了是吧？
对，这种的话其实就是网友的，其实就是怎么说呢？一种过激的反应。我其实对小姑娘们不必这么苛责，
这么年轻，而且她是作为一个现场来说的话，就可能听过现场就是演唱会的都知道，走音是经常出现的，对不对？
然后另一种就是网上的这种反应，就是说是半调侃半认真的态度，说就是国内现在能唱能跳的这种女子偶像团体啊，就是说他们是为了一种营销的手段，怎么就现在因为太多了，这种能唱能跳的女子团体太多之后，
都得40多人，
而且怎么从这个团体中脱颖而出，吸引眼球，提高知名度？然后他说他可能是背后就是阴谋论嘛，就是说背后有人运营团队、营销团队说挑了这么一个特殊的敏感的日子玩了这么一出。
嗯，
你还别说，这种分析也不是没道理，我差点就相信了。然后还有一种就是说什么呢？就是死忠粉啊，为小姑娘们辩护说。咱们这个 GNZ48 是偶像养成团体。什么叫有偶像养成团体呢？就是哎，我是完全什么都不会的素人进来。
嗯。
然后我们是就是这个偶像慢慢的成长培养，我们粉丝一起跟他，看着他，守护着他一起成长培养。他说如果一开始唱歌跳舞都很好，那还叫什么养成团体？那叫韩国女团。就都已经就是玩流水线，已经生产好的成品呈现在大家面前。
对，怪不得年龄还都选的就是比较偏
小一点的，对。
然后他会有淘汰，对吧？就比方说你因为涉及到变声，或因为你后期发育了以后，然后不太适合的话，你就会被踢出去。
这个各个团体还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但也有这样的。就是
好像一般这样团体，就是你只要有恋爱，就
恋爱禁止，
对，
啊、
立刻退团。
所以说，他网上这一派的意见就是说，就是你们那些批评的人根本就是圈外人。圈外人根本不了解我们这个圈子内的文化，对，
一下就给框出来了。
框出来，
我觉得，怎么说嘛，既然有这种说法，就都有道理啊。但是，这就让我想起来，这个 GNZ 四十八啊，还有我们刚才提到这个局版四十六啊，其实都跟这个日本最著名的哈，我们之前像我这种孤陋寡闻人都知道的啊，这 AKB 四十八啊，都有渊源的，对吧？
AKB 四十八其实就是怎么说呢？他们真是同根同门的这些团体，
嗯。
那么套用当时中国的一句老话，就是说你说几百年前太早了，几年前还真是一家人，特别是 GNZ 四十八。
嗯，
我当时就是说 AKB 的创立者邱元康在日本市场获得成功之后，他就开始着手进入中国市场。2012年的时候，当时在日本国内的总选完了之后，他们会有一个叫总选嘛，选举的那个选举，然后将当时最比较核心的成员宫泽佐江跟铃木玛利亚就直接转籍到中国这边。准备在上海就成立 SNH 四十八，
上海
四十八，
对，在开始在中国海选，当时40000人报名，我还记得，到东方卫视当时报就是报这个新闻的时候，全是美少女。
哎，我身边怎么没见过这么多妹子？
呼啦呼啦的美少女来40000多人，第一期只招了28个，
我天哪，
然后就这样正式组建了，这是第二个海外姐妹团，当时 AKB 的第一个是。雅加达四十八 ，JKT 四十八，对，
JKT，
对，雅加达四十八。
我真禁不住脑补一下这个东南亚，我没有别的意思啊，我想东南亚长得这个黝黑的皮肤比较健美，他怎么选这个48个孩子啊？
或者再脑补一下，什么传到印度，或者传到什么非洲什么的，就
这个可能是我们的审美不太一样。
手服
对，
然后就是说，基本上就是说，像这个上海的这个 SNH 四十八的话，它的所有的运营都是按照。AKB 的，48的那个模板来进行了，完了之后给他提供，音乐创作内容，我粗略估算一下，差不多帮他出了11张 EP， 12场公演，完了之后的话，翻唱的歌曲少说也有几百首吧，大概 AKB 的，比如说像无限旋转。幸运的那个恋爱的幸运曲奇这些东西，我还会唱呢。
算了，别唱了，
我没听过，
没听过啊。然后后来是怎么着？我听说后来因为一些原因的话就出了事儿了哈。反正这个东西我跟歪歪都不懂，那老司机你就多说说吧。你一直关爱他们成长，
这个东西就是咱们中国人一句老话嘛，就过得好一家人，过不好两家门，对吧？这事情其实是出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就是 SNH 48的运营方突然宣布成立了，就是 BEJ 48跟 GNZ 48，就是北京跟广州，就之前走音的那帮妹子们。突然成立这两个新的姐妹团，这两个组成成员的话，很多当时很多粉丝以为就是这是 AKB 嘛，又要开新的姐妹团，然后又要开始运营新的，结果到了6月份的时候，结果 AKB 在自己官网上宣布说，这两团跟我没关系，这是你上海的就是那个 SNH 48随便自己，就弄了一个那个，跟我这没有关系，然后作为惩罚措施，我还解除跟你上海的这个 的关系，就是大家开始撕起来了就。
嗯，
这个就是不是还是跟利益挂钩的一个问题？
对，
这让我想起来我们今年那个叫什么《中国新声音》还叫什么来着？
对，
从过去转椅子，现在变成冲下来了，然后说我们这是第一期全新的节目。
对，
嗯，
完了之后就是说。但是有一点就是中国的偶像团体没有自己的那个创新的东西，你看无论是猜拳大会、
嗯、
选秀大会，所谓的组阁大会，这些、
嗯、
全部是从 AKB 照搬过来的。
嗯， 嗯，
那这个如果一两边断绝联系了，他还能应用这套东西吗？
这个部分的话，这就是看两边的运营团队，可能还会涉及到一些法律纠纷
啊，
对吧？然后还有就是说跟日本最大的一点不一样的，就是跟粉丝之间的联系这个东西是不一样的。
嗯，
日本的话，粉丝是不可能接触到偶像的私人生活，或者说就是通过握手会啊，
嗯，
这些就是一些公开的这种场合，可能就是进行一个短暂的这种接触是可以的。可是国内的偶像团体，比如说像 S N H 48，它应该48，它因为多了微博
啊
这样的，
但是日本
有推特，
为什么不？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它会造成粉丝的一些私联的问题。
啊、
这个账户啊，它是偶像本人掌握的在，
嗯、
或者说，
啊、
您两位大概明白我意思吗、
啊？
或者就算有经纪人，稍微有名一点，可能会有经纪人，对吧？
嗯、
没那么大名气的话，这个账户可能就是偶像本人自己掌握的、
嗯，
跟粉丝会有私联的问题、私下联系的问题。
嗯、
日本不可能，
日本不让，嗯，
绝对不能。然后再就是还有所谓的丝瓜制度。国内的偶像团体，我不知道这个词大家
没听过，
就是什么呢？有钱的土豪的话，有钱的这个粉丝是有钱土豪的话，国内的偶像可以多给一些福利的，比如说生日祝福啊，摆张合影啊，啊，你过生日，我们偶像来陪你一起那个什么，
嗯，
跟你过生日这种，还有会员高级会员冷餐会制度啊，我们一起吃饭的、
这个很有中国特色吧？
非常有中国特色。简单来说，就是中国的这些偶像其实
靠钱
跟粉啊，跟粉丝某些粉丝哈，
嗯，
他的距离其实要比日本的偶像团体要近很多的。
就是日本是什么？是在保持在一定距离，
嗯，
中国要么就比较远，
嗯、
要么就很近，
对，
可以这么理解吧？
对，
嗯，
啊，这个就让我想到前就是。也是前不久的事情，就是那个中国那个 SNH48 是不是有一个成员
啊，唐安琪，
对对对，然后他就是有人说就是粉丝，
对，就是属于这种有网上有传言说这个东西还没有证实啊，就是说是属于这种就是什么呢，就是高级会员
啊
跟偶像本人之间有一些冲突、这个没有证实，只是网上的传言而已。
对对对对，
嗯，那就是说，我觉得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们可能更关心哈，日本的这种偶像团体养成那方面啊，就刚才我们也提到一些跟中国的不同，还有哪些？
他们的日本的偶像团体的话，他每一个偶像的话，他首先招进来之后的话，他会有一个所谓的叫做 character， 就是人物性格设定
啊、
比如说你每个人就是可能这些偶像会扮演一个与他本身，我用了扮演这个词，
嗯嗯，
因为我自己觉得这是扮演。
嗯，
它不一定是真的啊。
嗯，
他会跟他本身的性格有一个不太一样的地方，比如说他必须是天然呆，
嗯，
他必须是一个比较聪明，
嗯，
他必须是一个比较小气，
嗯，
各种各样的这种，为什么呢？他要能够就是我的偶像是一个接地气的，
嗯，
不是那种高冷的触不到，在我身边能够找到这样的人的，
嗯，
他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
我想起中国最近一个节目，可能我还算是相对来说看的比较多，真人秀很多嘛，
嗯，
有个叫《极限挑战》的
啊，
对吧？你像黄磊，他是一个这个角色，
对对
对吧？王迅是一个抠门的角色，
对
对吧？然后孙红雷就是一个爱耍赖皮的角色，他未必，我觉得生活中如此吧，
但是
他们三个非常明显，
对，就是有这么一个角色设定，然后就是你以后就在这些偶像出演的所有的节目当中，他们都会以这样的角色出现在粉丝的面前。
就是感觉就像一个把生活游戏化的这么一个，
对，某种程度上你跟日本的某种那种偶像养成的游戏还能联系到一起，是这样的
啊。中国这个方面的话，我觉得他也谈不上成熟不成熟吧，像你说的日本的花样锅，是不是很多程度是因为我觉得中国现在我们的观众也还没有到这个程度，对吧？没有像那个韩国也好日本也发达到这个程度。
其实口味还是各不相同的，你想、
啊、
就是现在的话，一部分呢，中国的粉丝他是喜欢日式的偶像团体的这种，就是养成性的、
嗯、
呆呆萌萌的这种、
嗯、
或者说这性格上各有不同，就身边能够找到类似的这种人的那种样子的、
嗯、
这种妹子觉得很接地气，我伸手可得的这种、
嗯、
就是什么能够感受到，不是那种高高在上、
嗯、
还有一种就是喜欢，我喜欢韩范的女性偶像团体、
嗯、
完美大长腿、
嗯、
长发，然后能歌善舞，
嗯
嗯，前凸后翘，
对，就这样的
跳辣舞，
对，然后能跳辣舞的这种，那也有一部分的口味是这样的。那你能说哪个好哪个不好，其实没有关系，这个东西就是每个人的。
但我一个韩国朋友跟我讲，他看少女时代看了眼睛发直，也是、嗯、然后他还让我看，我说我实在对这东西没有兴趣，离我太远，我觉得、嗯、
对，这就是一种是高在云端嘛，一个是在接地气的嘛、嗯、这种。
哎，我在美国同学还说，就是这两个在美国也都分别掀起了这种风潮，就其实很多美国人也非常被这样的东西给迷住了，
这就是全球宅化、啊、
对对对对。
这个我说实话，我这人太没有生活气息了，我完全不能理解。我不知道这帮小孩们是长得是挺好看挺什么的，但是他好在哪儿呢？他能让他吸引我，或者说让我觉得我为他去看。还有我看过日本的一个节目，就是他们跟 AKB 握手会，把他一年的这个什么零花钱都攒出来，就十七岁一宅男握完手以后脸通红。哎，我说你这至于吗？这
你别这么说，我当年还花500日元买过一张票去跟他们握手呢。
啊，500块钱这还挺贵的。
那个时候是很早了呀，那个时候只有500，只要500块。
啊，那你还是赶上好时候了吧？那500日元你
那我那个时候的时候 ，AKB 的时候握手会的门票是500日元 ，CD 是1500日元的时代。
啊，就是在成长初期哈。
对
对
对,
对，
那个时候还是那个时候，像高桥南、大岛优子这种都还是小辈儿。
还有、
哎、糟了，一不小心暴露年龄。
那不是还有叫什么敦子的吗？
啊，前田敦子
啊，
对
吧？我就记得这个，我这敦子这名字好可爱啊、
嗯！
啊，那个，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说回来哈，就之前在这个，我还是说到底就是你唱歌也好啊，你这个有才艺也好，这都没关系。但是在一些关键性的问题上，对吧？
嗯、
就是所以我们就说叫政治正确嘛，也不叫，
嗯、
就是。你应该有一个，比如说我让你唱一个《我和我的祖国》，你至少这个得好好练练吧。就跟你日本这个也是，你举板这个东西46也是，你去跳舞也好，你不能穿纳粹军装也好，对吧？
就说明就是现在就是大家说就是中日两国的年轻偶像团体在这些比较敏感的问题上都出包，这到底说明什么问题呢？他们两个其实错误的性质不一样，虽然都出包，
嗯，
都是比较敏感的问题出包，
嗯、
但错误性质不一样，为什么呢？首先我觉得 GNZ48 的话啊，在祖国母亲生日这天，你作为一个跟音乐至少沾点边儿的偶像组合，你把这首歌唱成这样子，我抛开音乐底子我们不谈吧，就是说当年老司机我在学校里为了庆祝7/1/8/1/11什么的，我也唱过这首歌，我觉得我站上去不至于成这个样，成车祸现场。
啊，那你比我强，我这样就经常被老师拽上，你回去扫地去。
我是觉得就是，起码在公司他们的运营公司在准备上是没有用心的，这绝对不是什么好事。就作为一个偶像来说，你的职业素养就是底下这么多人买了票进来，我不是想听你这个的，
对，
唱成这样的，
这个当然。老司机还继续可以热爱自己的这些女团们啊，我们也学习一下，
对吧？对。
其实我跟你们两个位安利一下，看一下，还不错的，挺有活力，
是吧？
不，
我们努努力啊，
努力。我周围同学还有总去投票，听说还有什么投票什么什么，要选团长。
啊，不是那个叫 send， 选叫总选，
啊、
选，就是怎么呢？最终能够每次以后还拍 MV 或者那个最能站在最中间的那个。
看着杨一的幸福的表情，好像一个一个都是你选出来的样子。
做了共有的
一点，我也就红了一次。